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的来做工。我们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但是圣灵你可以做那无限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你，求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来向我们说话，按着我们生命的境况，我们的需要，主啊，愿你一点一点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更深的得着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章，从帖撒罗尼迦第三章。前面呢，我们讲过第一章是模范教会，哈。保罗他先肯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的生命表现，成为其他教会的榜样。然后第二章呢，我们讲到了保罗是模范工人，保罗他们这些作为传道 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是如何忠心的传神的福音，建立教会。不仅他们自己是忠心的管家，他们也像母亲一样的疼爱他们，还有像父亲一样的谆谆嘱咐他们。所以保罗他们自己服事的动机就是为了讨神喜欢，然后呢，他也要求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简单的在形式上对得起召他们的神。好，这是第二章。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章，我把题目 定为模范关怀。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是如何的来关怀在患难中年轻的教会。这也是每一个成长中的教会都会面对的。我们就来学习保罗是如何帮助他们在患难中靠主站立得稳。好，好，那这是第三章的这个分段，我把它分为三段哈。第一段就是到第五节，保罗怎么关怀他们呢？三件事情。首先提到说他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然后第二呢，六到九节是讲到保罗写信给他们，这个信基本上就是神的话，神用保罗用神的话来坚固他们，然后第三点就是为他们祷告。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读那个一到五节，好吗？请大家一起开声的来读。好，请。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一章的开头原来是希腊文是有一个连结词，所以啊，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前两章讲的呢，保罗呢，他们被迫离开他们刚出生的属灵婴儿，就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那种感觉好像父母被迫离开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叫他们伤痛的无法忍受。然后在二章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曾提到保罗想方设法不止一次要回去看他们，但是被撒旦阻挡了。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堂讲到的。所以第三章的这一里一开头就说，所以我们既不能再忍，不能再忍出现了两次，第一节跟第五节都讲了，是可见他们是非常的迫切。第一节说我们，那是包括哪一些人啊？希拉、提摩太，也许还有其他的同工，他们可能在神面前有一些寻求，有一些交通，他们就看到最好保罗你留在雅典，你不要去，让别人去， 因为保罗呢，他的目标太大了。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说他是什么？是搅乱天下的。所以呢，保罗，你还是不要去，我们就由提摩太代表我们去探访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后来呢，他们就决定打发提摩太去了。那么提摩太去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只是去关怀他们生活上的什么难处，而是第二节所讲的，要去兼顾他们，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免得他们在各样的难处里产生疑惑而停止不跟随主了。我们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在信心上兼顾别人？是不是要信主很久的？不见得哈，因为提摩太他这个时候应该信主不是太久。如果他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信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以顶多才几年的时间。那么提摩太他如何能够在信心上兼顾别人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真实信心的人。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夸奖提摩太说他是有无畏的信心，所以他一开始信主他就有很单纯很真实的信心。还有呢，不仅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提到提摩太说呢，他不怕劳苦，忠心的与保罗一同服侍。提摩太他顺服保罗，保罗差他到哪里去他就顺服。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要在主里成熟的人呢，他是需要愿意付代价来追求接受装备，而且呢顺服忠心的侍奉。好，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再次提醒他们对苦难要有正确的认识。保罗老早就跟他们说，我们受患难是原是命定的。保罗在他们中间就预先告诉他们了，因为主耶稣在呼召保罗之初呢，当他借着亚拿尼亚把事工交付给保罗的时候，就已经指示保罗什么？他说将来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从此保罗他就真的是历尽很多的患难，但是他总是善加利用这些患难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告诉他们这些了，这里呢他就再次的提醒他们，好叫他们不至于误以为说，这个保罗遭受这么多的困苦是不是因为神不喜悦他呀，或者是不是因为神的计划进行的不顺利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对保罗所传的道也会失去信心，那么撒旦的诡计就会得逞。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撒旦他不仅拦阻保罗回去，他也会诱惑他们，让他们在苦难中产生很多的疑惑。所以第五节我们提到说，保罗提到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就是指撒旦，到底诱惑了你们。撒旦兴起环境打击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想要借着环境来摇动他们的信心。不过感谢神，神借着保罗早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了。不只是保罗，所有基督徒受患难也是命定的。因为腓立比书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中文这个命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还不够强烈。圣经原来的意思呢，比这个命定还要更强烈一点。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受患难原来就是被安排做成这个样子的。命定感觉是比较无可奈何，但是原来的意思呢是积极性的，根本就是特意安排来给你的。 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要嘛就不要跟随主，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会有一些患难是特别为我们安排的。但是不要怕，既然是安排的，那么神呢，他就必定把火候量得刚刚好，不会把我们烤焦了。那么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就不是去逃避，而是积极的去面对，然后求问神说，神啊，这一次如此安排，有什么好意思在背后吗？我应该如何利用这样子的机会与你同工，让你早日做成你想要做的事呢？这个是很重要，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如果对苦难没有正确的认识呢，那么当患难一来的时候，信心就是很容易垮掉。那在保罗的心目中里面，什么是极其重要？就是信心。因为这十章里面呢，保罗四次提到信心，目的就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了。所以呢，遇见苦难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在患难中信心摇动了，甚至离弃神了。因此当我们在患难中为那个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要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加添他们的信心，让他们靠主可以站立得稳。 好，这是第一点，保罗打发提摩太去探望他们。第二点，保罗写信给他们，基本上就是把神的话给他们来鼓励他们。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前后书，就是保罗写给他们的信。保罗的一些书信呢，并没有全部载入新约，但是这两封信却成了神启示话语的一部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话语是建立新信徒信心最好的工具。当耶稣他受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也是用神的话来击败撒旦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充满了圣经基要真理，短短的几章呢，却是涉及到所有关于圣经的主要的教导。在这里面多次的提到了天父上帝，还有耶稣基督，至少四次提到圣灵。然后在信中呢，保罗也讲到了罪和救赎、教会论、宣教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末世论。所以圣经的话语的应用对于灵命的成长和坚固至关重要。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好，那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六节到第九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很担心，他不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如何，在面对诸般患难的时候，他们尽可能会有下面的反应。有可能他们会对以前领他们信主的这些使徒产生疑惑或者是不满，也有可能他们会把自己跟其他的基督徒隔离开来，孤立起来，也有可能他们会对圣经的教导产生冷漠等等。但是感谢神，他们没有表现出这些对痛苦常常有的自然反应，相反的，他们似乎有不同的反应。他们还是持续的纪念建立他们的使徒，而且切切的想见他们。 因着他们的信心呢，保罗得了很大的安慰。神学家解释安慰这个词，就是说它不仅是有抚慰舒缓的意思而已，它还有强化加力量的意思。所以呢，三章八节就活了的意思，就是说就充满活力的意思哈。然后呢，站立得稳是保罗常常用的嘱咐，这是一个描写一支军队纵使敌军来犯也宁死不撤。现在他们靠主站立得稳，这个好消息呢传来了，正好是保罗本身也处在患难跟痛苦的压力之中的时候，所以当他听到这些好消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终于可以深呼一口气，并且宽慰的微笑了，而且呢他还可以充满活力的继续往前奔跑了。三章第九节这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讲到说喜乐的原因就是自己属灵的儿女在真理上成长，并且行在真理中，使得保罗不仅充满了活力，并且充满了喜乐。我们记得有哪一位使徒也说过同样的话吗？啊，老约翰哈，在约翰三书第四节，约翰使徒约翰也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除了提摩太的探访，保罗写的书信就是神的话，还有第三点呢，很重要的是保罗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十到十三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对不起，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我们带领年幼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儿女，不仅是教导他们圣经，我们还要常常用祷告来扶持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为他们求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祈求能够再见到他们，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第二是祈求他们的爱心能够充足，然后第三，祈求他们能够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他这里第十节讲到说他很热切的想见他们，好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这个不足呢，并不是在批评他们，而是承认他们还有发挥的潜力。以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讨论的就正是他们不足的地方。那保罗为他们祷告，彼此相爱，并且扩大到爱众人，如同使徒爱他们一样。因为人在患难之中往往会变得自私和渴求，没有什么比痛苦的熔炉更能够解释我们内在生命真实的情况。有的人呢，他在考验中他就会筑起高墙孤立自己，有些人呢，他反而会修建桥梁更加靠近神和他的百姓，而这正是保罗为他们祈求的。那神有没有应允保罗的祷告？有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就讲到说，我们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所以感谢神应允了保罗的祷告。从这一节我们也看到， 当我们对神的信心增长的时候呢，对人的爱也会增加。那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看12到13节中间的这个连结词啊，他12节讲到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然后13节前面两个字是好使你们，好使你们，然后最后说好使你们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反过来说，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并且爱众人的心不充足，那么就有可责备呢？所以并不是说我保持自己清洁就好了，我自己爱主就好了。这里让我们看到独善其身还不够，还需要有充足的爱心。那我们的爱心不充足，对弟兄姐妹或者是对众人的爱心不足，那么的话，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要被主责备的。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才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你对人爱心不够，那明明就没有，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靠自己挤也挤不出来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示范了，这个爱心呢是可以祈求的，我们可以为自己祈求爱心。还有呢，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肢体，我们为他祷告了之后呢，神就会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会把对他的爱加增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虽然刚开始或许你没有负担，但是当你为他祷告，你的负担，你的爱心就很自然的就会增加了。但是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说，我们在为有苦难的肢体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总是求神快快挪去他的难处。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保罗为他们祷告早日挪去他们的难处，或者是说免于受到苦难，而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利用这些患难，让他们在生命上得到益处。其实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对彼得说，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他并没有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不要让事情发生。他说的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是在彼得否认主那个悲惨的夜晚之前，主耶稣发的预言。否认主，就是撒旦要用来筛彼得的诡计。但是耶稣的祈祷，可能是类似于主啊，父啊，虽然彼得必须经历这些煎熬和心痛，但我祈求，当它发生的时候，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祈求你带他经过这个难关，并且使他使用这个经历来造就他的生命。我们知道父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然后保罗他的第三的祷告呢是什么呢？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圣洁上无可责备。这边说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更好的翻译是说他们在圣洁上是无可责备的。如果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周围的情形，你就会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圣经里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希腊神话呢和他们的假神呢都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因为人是堕落的，所以希腊的神也是堕落的。他们所拜的假神都是 放纵肉体，道德是惨不忍睹的。然后罗马的宗教是接着希腊宗教，所以希腊的人道德怎么样，罗马人的道德也是一样的。他们呢都是向他们的神看齐，而他们的神是向堕落的人类看齐。当时帖撒罗尼迦这个教的社会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堕落的社会里，教会得救是真的从黑暗转向光明。但是保罗呢并不觉得他们得救就够了，保罗要一直看到他们，要看到他们一直长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圣洁形象，将来还要被提到神的宝座。这是生命成长的轨迹。最后生命成长的结局应该就是荣耀的结局。想想看，他们还没有得救之前的情形，过去是何等的污秽跟惨不忍睹。但是如今，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们不单是得救了，而且他们的生命还要持续的长大，持续的长，持续的走成圣的道路。然后呢，最高的盼望就是在圣洁上无可责备。好，所以保罗呢，他第二章是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来做结束。同样的，他也以这样子的盼望来结束第三章。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圣洁上无可责备，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在他的审判台前交账的。其实弟兄姐妹，基督的再来呢，对于你我并不比对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还远，对吗？因为主的再来并没有比我们生命的尽头还要远。如果我们认识主，当我们死去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来接我们了。因此保罗祈祷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过上一个无可责备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无可责备并不是我们以前提过了哈，并不是完全无罪，而是一直在处理罪犯过犯罪恶，不是去掩盖它，是要去面对它，处理它。他们是在内心里靠着神来对付他们所有的过犯罪恶，从此以至于他们可以说他们在罪上是无可，在圣洁上是无可责备的。那保罗的教导就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所带的这些出信的人来带祷，也包括我们如何为所有的信徒来带祷。我们应该求我们的信心充足，爱心增长，然后呢，我们的品格行为在父神的面前无可责备。所以回顾这一章呢，我们会看到关怀新信徒很重要哈，不仅是领他们归主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继续的带领他们活在基督的生命里，帮助他们，兼顾他们，鼓励他们。还有呢，这一章也教导我们正确面对苦难的对苦难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第一，苦难是必要的，我们不要觉得不公平。虽然苦难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的礼物，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有长进，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个礼物。我承认我们都倾向于远离苦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想要生命成熟，苦难是必不可少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信主多年，也从神学院毕业，也在教会侍奉，平时觉得她的信心很好，也很有爱心， 那过去他家里也陆陆续续发生一些事情，都没有影响他跟神的关系。但是前阵子呢，他的女儿出事了，他的信心差点垮掉。感谢主，后来神的话又坚固了他。但是他告诉我，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信心竟然这么经不起考验。但是他很感谢神的是，神及早借着这个女儿的事情的发生来试炼他，显明了他信心的实况，以至于他有机会谦卑下来，急起直追。所以呢，但愿当试炼如洪水滔滔向我们涌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振作起来，能够接受这个好像会打乱我们舒适的生活，但实际上它却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是在净化我们。虽然我们这个很安逸却混乱的生活好像我们也过得下去，但是呢，当我们被神炼净了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呢，当我们在苦难中挣扎的时候，也会促使我们更能够认同基督的痛苦，通过这些痛苦我们也能够同理并且帮助那些受苦的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苦难是可预期的，不要感到意外，我们要预备好苦难随时有可能到来。所以彼得说，你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二战期间征战正在发生，这个标语战争正在发生，这个标语呢，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需要牺牲。这个时候不是求个人权利，也不是享受奢华 的时候，战争正在发生，这个危机意识呢，让当时的人们很愿意放弃那些使他们会偏离这个重大目标的其他的事情，而专心的来打败敌人。因为敌人不仅会摧毁自己的国家，还会让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同样的，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堕落世界里，我们就需要记得我们在敌人的领域里，战争正在发生。我们需要预备，必须紧紧的倚靠神，唯有神可以赢得这场征战。而我们会很惊喜的发现，在天父的怀抱中呢，我们可以找到难以置信的安慰跟平安。过去你是怎么样帮助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呢？这一章呢，也教导我们，既然苦难是神特意安排造就信徒生命的工具，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求主尽快挪去他们的难处，那么我们会不会反而拦阻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要陪伴他们，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和神同工，坚固他们的信心，支持他们，鼓励他们继续不断的倚靠神，经历神，然后呢，鼓励他们来找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要扮演神的角色为他们解决困难，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只要做他们的引路者，带他们来找神，以至于他们得到的是那更长远更丰富的祝福，就是他们得以真正认识神的美善跟神的大能，这样子他们的信心和爱神的心才会增加。好，这是第三章。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四章。在第四章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有一些很实际的教导，比如说他会教导他们如何行可以讨神的喜悦， 然后呢，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处理我们所爱之人的死亡，以及如何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可能只有时间讲到十二节，后面的话会四章 后半段会是下一堂再讲。我们先来读一到八节。好，那个第四章的一到八节。好，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对不起哦，我都忘了放，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如果我们读第三章，关键词是信心，那么大家看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关键词应该是什么呢？圣洁。保罗在前一章最后一节求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在圣洁上能够无可责备，对吗？现在保罗在这一段就特别展开在讲圣洁这一个主题。我们还记得保罗是在哪里写这封信的吗？在哥林多。哥林多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如果讲到罪恶之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哥林多。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往窗外一看，可能就促使他想到圣洁这个主题。我们之前也提过，帖撒罗尼迦也是面临着相同的试探跟诱惑，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性放纵与妙计行淫敬拜偶像很普遍的环境里。所以保罗一开头就说，我们靠着主求你们，劝你们。保罗的根据是靠着主耶稣，他是带着基督自己的权柄的，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求你们，劝你们，是柔和着温柔和谦卑的。然后呢，第一节又说到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这个行这个字呢，以前我都以为是行事，就是该怎样做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最近看了几个英文版本，真的都是翻译成 walk， 就真的是行走的意思。行走有什么特点呢？行走意味着你要往前进，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往前行的，不断的前进的，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保罗说，你们就要照着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第一节跟第十节都两次讲到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要更加努力的去行，不是原地踏步。我们如果不往前行，并不是原地踏步哦，而是不进则退。因为当你不继续进步，你其实就是在退步。主耶稣也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要留意，我们有太多的方面都需要更加勉励，不断进步的。 我们不要满于现状，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极其丰盛的。然后呢，保罗给他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讨神喜悦，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这是跟随神课程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基督徒的职责就是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这是我们欠神的，不是可有可无，讨神喜悦是我们欠神的，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在其他的经文，他在哥林多后书有提过，说主耶稣替我们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讲到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呢，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好，所以呢，当我们信了主，圣灵住进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的目的也因此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职责不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要取悦那用极重无比的代价救赎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我们欠他的。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讲到说保罗他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吗？讨神喜欢，对吗？所以讨神喜悦不仅是服侍的动机，也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的动机。然后呢，接下来保罗又明确地告诉他们说，这个命令，好，命令是一个军事的术语，就像是一列士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传递命令，是一个权威性的命令，是凭着主耶稣的权柄所下的命令，不是出于保罗，是出于主。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第三节，他把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他想别的都太抽象了，这个教会刚出生没多久，还小，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把神所有的旨意连在一起，以后慢慢的他们才会晓得，以后他们长大成熟了才会知道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现在他们不懂。所以保罗讲的话呢，是他们听得懂的话，他就很简单的告诉他们，只要圣洁就好了。好，他就教导他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帖撒罗尼迦要圣洁，就等于是要离开这里才行，因为这是一个大染缸，人人都淫乱，他们的神明都不圣洁，怎么可能不被影响呢？那现在保罗说，你们不是要讨神的喜悦吗？只有一件事，就是三到五节，把你们自己的身体守住了，这就是圣洁。我们今天的社会变成现在的这样子的社会，不是今天才有的，才开始的。当时希罗世界就已经是非常的淫乱的，尼禄就是这样子。当时他的妻子怀孕，他活活的把他踢死，另外娶一个他喜欢的男孩子，为他举行游行，原本是欢迎皇后的仪式，他给了这个男孩子。所以当时整个社会是多么的堕落黑暗，但是保罗呢，他在第三节把旨意讲得很清楚，你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呢，他在第四节第五节具体的解释，积极上教导他们要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消极上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好，第四节这个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今天的世人总以为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可以自己做主，每一个人只要开心就好，他有权享受自己的身体。 但是神他却要我们晓得信徒的身子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不可以让淫行来污秽我们，不可以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要用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然后呢，第五节，邪情是指那些难以克服的感情，会使人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工具。有一些人他任由自己的性欲失控，直到这个性欲控制了他的生命，他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是基督徒必须避免的。保罗就是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要屈服于那个城市的淫荡的那种压力，他们应该约束自己，学习如何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从而体现出圣洁的生活。这是保罗教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保罗教导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学会尊重别人。第六节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呢？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和别人的妻子或者亲属有不合法的性行为。这些事在道德沦丧的时代未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主必报应，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圣洁，也伤害了别人。淫乱和不当的性行为呢，伴随着必定就是巨大的痛苦和心痛。保罗说神必定会对此采取行动的，因为神他爱我们人类，他希望看到完美圣洁的人脱颖而出，以至于当人在那里违背他的时候，神他会采取严厉的行动，他的审判必然会悄然临到。不管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都没有办法逃避他自己选择罪恶 的痛苦的后果，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选择犯罪，就一定要自食恶果，否则可能你或许可以被宽恕，但是并不能避免可怕的后果。宽恕是可以修复破裂的关系，给我们继续往前行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变或者完全消除已经造成的伤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必须面对这一点，这也是神努力的在教导我们。整个旧约神都试图在向以色列传达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他们违背神，拒绝听神的话，可怕的事情就必定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在申命记讲到说，这个是神对以色悖逆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说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读到这里会觉得这一段经文跟我没有什么切身的关系，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那样去拜偶像行邪淫，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不同的事情上放纵私欲呢？加拉太书罗列了一些情欲的事情，以这些在就是 PowerPoint 上面的 这些情欲的事情，我们有吗？我们是否有恼怒、有嫉妒，或者是否有纷争、有仇恨、有争竞？刚刚第七节讲到说，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其实圣洁，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圣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分别出来为一个单一的目的。我们被召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所有的时间资源，我们的生活都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就会愿意来弃绝所有刚刚罗列出来的那些，每当我们有 那些情欲产生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对付它的。四章八节讲到说，弃绝这命令的，什么是弃绝这命令？就是拒绝这嘱咐的。那你会说，我不是不愿意做，我是做不到。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弃绝是你不愿意去做，你根本就忽略这样的命令，这个是叫做弃绝这个命令。但是呢，你做不到。第八节特别讲到，他说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如果你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他为什么还要再加上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是做不到呢，还是根本不在乎神的定规？这是第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秘诀，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进到我们的家里面，跟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还会不会在背后论断别人，说别人的坏话，骂别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说她很吃惊的发现 Google Home 竟然一直在听她讲话。她以为只有当你对 Google Home 说 Hey Google 的时候她才会听，没想到啊，她是随时都一直在听，所以她很吃惊。其实圣灵就是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不仅是外面听得见的话，连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圣灵都清清楚楚。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件事情谨记在心，我们随时就会留意里面的圣灵，我们就不能不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犯罪下去。因为圣灵会禁止我们，他也会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来顺服他。如果我们不顺服他，他慢慢的就不对我们说话了。赐圣灵给我们很重要，因为讲到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去行他旨意的力量的泉源。所以呢，我们所有真正经历过神的人都知道，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份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的清单。如果你只是去做该做的，避免去做不该做的，那么这与圣经中描述那个自由丰盛、圣灵充满的生活实在相差太远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我们这个随从堕落本性的倾向呢，始终都是存在的，而且随时有可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所以我们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当你发觉的时候呢，你马上运用自己的意志说不，然后呢，随后我们就立即投靠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呢，停留在圣灵的同在中一段时间，这个肉体的诱惑必定会转身离开。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已经有数以百很多很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志可能有一些事情做不到，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前提是平时我们就要养成亲近神的习惯，最好是要有固定的时间来灵修亲近主，培养对圣灵内住那个力量的认识跟信心。否则你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完全想不到回来找主的。所以哥林多后书3:18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常常敞着脸等候神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个人会被他改变。我们周二晚上的追求聚会就是最好帮助我们敞着脸来亲近主特别好的聚会，那是一个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聚会，真的很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除了我们要每一天的固定灵修，我们也不要停止聚会，不要离开基督的身体。而且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能够督促我们的同伴，有固定的交通，那就是更加的好。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像柴，你如果把一根柴从一堆的柴里面拿出来，这根柴很快就熄灭了。但是如果大家在一起常常彼此用神的话彼此激励彼此扶持，我们对主的爱就是会越烧越旺。 好，最后我们来读最后这3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没有人知道明天他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这是未来的特点，没有人知道明天。但是在明天之前还有一样东西叫做今天，那才是我们必须生活的地方。我们不能活在明天，但是我们可以活在今天。这个问题呢，困扰着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呢盼望着明天，却不知道怎么过今天。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们建议，你们就是一如往常一样教导他们继续爱，继续工作。第三章保罗已经劝导过他们要彼此相爱了，对吗？现在又讲一遍，这一章呢两次又讲到要更加勉励。所以呢，保罗就是鼓励他们，虽然有了还要更多，让爱能够充足，能够增长。神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爱不断的增长呢？他是把我们放在环境中，让我们去实践基督的爱。被称为牧者中的牧者 Warren Worsby 说，他说爱是基督身体的循环系统，如果我们的属灵肌肉没有得到锻炼，这个系统就会受损。那要怎么锻炼呢？基督徒彼此的难处就是让我们锻炼这个属灵肌肉的机会。因此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有需要，不要冷眼旁观，你要知道这是锻炼你爱的属灵肌肉的时候。除了为他祷告，你也要问问你里面的圣灵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我可以提供给他的吗？我给大家猜一个谜语，有一种东西给出去非但不减少，反而会变得更多，是什么？是爱。只有爱这个东西呢，是越给越多，你给出去了，你反而会得到越多。所以当不信主的人， 他看到了信徒之间是如何彼此照顾，彼此供应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渴望有份于这样的团体。当圣灵赋予的爱像磁铁一样把弟兄姐妹维系在一起的时候呢，同时也会吸引那些不信主的人。好，那但是这只是基督徒呼召的一半，如果他们就此停下来，那他们只活出一半的真理。保罗接下来要提醒他们另外一半真理。对不起，我发现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这是讲到第四章的第十节，我们下一次会把第四章讲完，然后呢接着讲第五章，讲到一半，下个礼拜讲的大概的主题就是会是主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好，就是主的再来。好，那我们来祷告一下，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天父，愿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回响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个人需要更加勉励的地方，求你坐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是信心，是爱心，是因为盼望而有的忍耐，主啊，是圣洁的生活，主啊，都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成就什么，但是靠着那赐给我们圣灵的神，我们凡事都能。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未来的这一周的生活，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活出圣洁无可责备的生活。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抱歉，时间超过了。